Hello，你好呀，我是 Simon，今天是2025年的5月12日早上6点半，感谢你收听我录制的有声书，让我们一起用有声书来认识一片更广阔的天空。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追寻生命的意义，第一章第七节，羊。总是胆怯地挤入羊群中央，我们也一样。每个人都努力往队伍的中心挤，一则比较能够避免挨揍，再者也可以避风。因此，拼命挤进队伍里头，其实就是为了自卫。在队伍里如此，在其他时候亦然。我们总是努力服从自卫的第一要规，不要显得与众不同。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尽力避免引起挺进队员的注意。当然，如果可能，甚至如果有需要，也该离开群众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团体生活当中，如果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，人很可能极端渴望离开集体，即使只是离开一下。蝇中俘虏很渴望独处，也渴望一个人静下来想想。他们期盼孤独，期盼隐私。然而不见得能偿夙愿。我在转到所谓的休养营以后，就碰上了难得的运气，有了每次约5分钟之久的独处时间。我工作的那间土屋，在后面靠近双层铁丝网的地方，有个安静的角落，在那里，有人用几根木条和树枝临时搭了个帐篷，全从太平间。那儿还有个坑口。和自来水管相通，我只要没事，就坐在木质的坑口盖上，呆望着缀满鲜花的上坡和铁丝网交错下的蓝蓝远山。我悠悠地梦想着，思绪飘向了北方和东北方，搜寻着记忆中的家园。然而，我举目眺望，但见浮云而已。身边的死尸爬忙跳蚤，我却不以为意。即使我由梦中惊醒的，只有过路警卫的脚步声。有时，这脚步声是为了招呼我回病屋，或者回去点新收到的药品。我每次点收完毕，就去巡视病人，量量他们的脉搏，并且分半片药给几个病重的。至于病入膏肓的人，我一律不发给药物。一方面是因为服药已无济于事。再者，是因为药品奇缺，需尽量留给有康复希望的人。病情轻微的我，除了鼓励几句以外，别无药品可给。我就这样在病屋内蹒跚穿梭，逐一问诊，而我自己却因为大病初愈，仍然非常虚弱。巡视完毕，我又回到坑口盖上，尽享独处的喜悦。这个坑口，有次偶然拯救了3名难友。就在我们获释前不久，当局计划把大批俘虏运往达赫。这3名难友非常精明，企图逃避外调。他们爬入坑口，躲避警卫的搜索。我则若无其事地坐在坑口盖上，佯装不知情地玩着小孩子的把戏，把一颗颗石头丢向铁丝网。警卫看到我，迟疑了一会儿，但还是走开了。我总算有机会告诉下面几个仁兄，要命的阎王已经走了。集中营中的人命究竟多么不值，局外人通常很难以理解。营中人心肠虽硬，但每当一个病人护进队组成之时，大家就更意识到人命全然不受重视的事实。病人衰弱的身体，往往被丢上2轮马车，由别的俘虏冒着大风雪，拉了好几里地到下个集中营去。在马车离开以后，如果有哪个病人死了，照样又丢上去，因为名册上非得正确无误不可。唯一重要的，只有名册，一个人的价值。就在于他有个俘虏号码， 他名副其实的成了个号码，是死是活倒无关紧要，反正同样是个号码。而一个号码的生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，至于这个号码及这个生命背后所含的一切，包括命运、身世、姓名等等，不用说更是无足挂齿了。运送病人时，我因为是医生，必须陪病人从巴伐利亚的一个营转到另一个营。有次有个年轻俘虏，因为他哥哥未被列入名册，必须留下来，便一直哀求不停。管理员被藏得没办法，只好来个对调，把他哥哥和一名在当时教习留下的俘虏兑换过来。可是名册上必须正确无误，这倒简单，两个人只要兑换一下号码就行了。我曾经提过，我们一无证件，每个人侥幸仍拥有一个总算还在呼吸的身体，至于身体以外的一切，也就是挂在我们兽骨架上的那身破衣，只要有在我们被调往病人护送队时，才会招人嫉妒。行将离去的末世脸，常遭到后言好奇的检视。许多人想看看他们的衣服、鞋子是否比自己的还要好，毕竟末世脸气数已尽，但留在营中还能卖命的人，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善眼前的生活。这些人不会感情用事，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警卫的心情，正因为这样，他们才枉视人性，而且变本加厉。德黑兰的死神。我在奥斯维辛时就曾暗自定下一个规则，这规则屡经考验，效果良好，后来大多数的难友都争相效尤。一切问话我大都照实回答，但若问得不明确，我便缄口不答。问到年龄，我据实以告；问到职业，我答医生，但却并不详细答复。在奥斯维辛的第一个上午，一个挺进队员来到操场，大伙儿必须按40岁以下、40岁以上、金属工、机工，以此类推，分成不同的队伍。后来接受体检时，有岔气的又另组一个新队，我那队被赶到另一间土屋重新整队。经过再一次的分组和问话，我被分到另一个小组，然后又被赶到另一间小屋再重新组队，就这样一连循环了几次，把我搞得烦死了。尤其我后来发现自己竟处在一群言语不通的陌生人当中，心里真是默默不乐。不久最后一次的分组总算结束，我没想到我竟又回到最初所属的那一队，主事者根本没注意到我这段时间里换了几个房间。不过我却明白，在这几分钟之内，命运之神用了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放了我一马。病人转运往休养营的消息一经发布，我的名字，也就是说我的号码，赫然在目，因为也需要几名医生。不过没有人相信目的地的确是休养营，几个星期前当局就曾筹备过同样的换营计划，当时每个人也都以为那是个要转运到煤气间。结果当局一宣布愿值夜班者可以除名，立刻有82名俘虏自动请缨，一刻钟后换营计划取消了。那82名可怜虫却仍然列名于夜班名册上。这表示他们中大多数人在2个星期之内都会撒手西归。如今转往休养营的计划再度拟定，然而这究竟只是想榨出病人体内最后一滴劳力，或竟真的是前往休养营，没有人知道。当晚10点差一刻，对我已颇有好感的主任医官偷偷告诉我说，我已经向营本部报备过了，10点钟以前你还可以划掉名字。我告诉他说，这 不是我处事的方式，我已经习惯于顺其自然了，这样我或许可以和我的朋友在一起，我又说道。他的眼神流露出怜悯，仿佛他知道个中的蹊跷一样。当下他默默地握住我的双手，似乎是祝我平安，不是平安地活着，而是平安地蒙主恩召。我慢慢夺回我的住处，发觉有个好友正等着我。你真的要跟他们一起去吗？他伤感地问着。对，我就要走了。他的眼眶涌出了泪水，我只好温言相慰。后来我想到我该做的一件事，立遗嘱。欧图，你听着，万一我没有回家和我太太见面，而且万一你见得到她，就告诉她说我每天无时不刻的不惦念着她，和她谈话，记住了吗？第二，我爱她远超过任何人。第三，我和她婚后厮守的日子虽然太短，但在我心目中却比任何事，包括我们在这儿所受的一切折磨，还要有分量。欧图，如今你在哪里？你还活着吗？从那次最后一物以来，你又碰上怎样的遭遇？你找到你太太了吗？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不顾你伤心落泪，硬要你一一的牢记每一句话？一程，我随队启程了。这一次倒不是阴谋，我们并非走向煤气间，而的确是走向休养营。原先怜悯我的那些人则留在那个不久大闹饥荒的旧营里，而其饥荒现象远比我们的新营还要严重。那些人力图自救，无奈回天乏术。几个月后我重获自由，遇到一个从旧营出来的朋友。他告诉我说，当时他因为是个营警，曾经调查死尸堆里遗失的一块人肉，结果发现那张肉正在锅里煮着，便把它没收了。同类相似的事件竟然发生，我那时离开正是时候呀。这时我不由得想起一则德黑兰死神的故事。一个有才有势的波斯人有天和他的仆人在花园里散步，仆人大叫大嚷，说他刚刚遇上死神，威胁要取他的命。他请求主人给他一匹剑马，他好立刻启程逃到德黑兰去，当晚就可以抵达。主人答应了，仆人于是纵身上马，放蹄疾驰而去。主人才回到屋里就碰上死神，便质问他，你干嘛恐吓我的仆人？死神答道，我没有恐吓他呀，我只是奇怪他怎么还在这里面而已。今天晚上我打算在德黑兰跟他碰面嘞。自由的曙光，营中的人很怕做决定，也怕主动做任何事情，这是因为大家都强烈的感觉到命运是人的主宰，人不能企图改变他，只能任由他自然发展所致。这种感觉每每因惯常的冷漠而异性加深。有时候生死攸关的决定必须在闪电般的瞬间做出，然而每个人都宁愿由命运代替他做主。这种逃避行为的现象在面对是否逃亡的时候最为明显，但其实只是短短几分钟，他备尝犹豫不定的煎熬。他尝试逃亡好吗？他该不该冒险？这种煎熬的滋味我也尝过，但战火逐渐逼近，我有过逃亡的机会。一位同行因为必须到营外的土屋上去做例行的巡检，想趁机带我一块逃命。他打算以某病人需要一位专科医生会诊为由，把我偷偷带出去。营外有名外国反抗运动分子将供应我们制服和证件，就在最后一刻碰到一些技术性的问题，必须再度回应。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张罗了一些补给品，再寻找一个帆布背包。我们闯进女营区的一间空屋里，由于 女服已调往他处，营区内空无一人。那间空屋凌乱不堪，显然许多女服都张罗好 补给品逃掉了，屋内散布着破败的衣服、发霉的食物和破旧的陶器，有几个碗还算完好，对我们非常有用，但我们还是决定放弃。我们知道，在情势逐渐恶化的最近，这些碗不仅曾用来装食物，还用来淌洗和充当夜壶。不过也有些人，尤其是身体太虚弱，连有人搀扶都无法走到屋外的搬诊伤寒病人，不得不违反禁令。我在垃圾堆里搜寻着，并且找到了帆布背包和一根牙刷。突然间，我在一大堆杂物当中发现了一具女尸。我又跑回我居住的土屋，收拾我所有的财产，一个饭碗，一双由病死的难友那儿继承下来的手套，几张写满速记符号的废纸头。然后我又回到了土屋，为正卧挤在屋内两侧朽木板上的病人迅速做最后一次的巡视。我来到我唯一的乡亲面前，我曾经不顾他的病情极力营救过他，然而此际他差不多已奄奄一息。我不得不隐瞒我的逃亡企图，但他似乎嗅出了异样，他以疲惫的声音问我，你也要出去？我立刻否认，然而我却回避不了他那伤感的眼神。巡视完毕后，我又回到他那儿，再度瞥到那无望的眼神。不知何故，我竟觉得那是一项控诉。打从我答应有人愿相携逃亡以来，既盘踞心头的不快感此时更加强烈。突然间，我决定在这一次自行操纵命运。我奔出土屋，告诉有人我不能去了。我一说出我已经决定留下来陪伴病人，不快之感立刻云消烟散。我不知道以后的几天会有什么遭遇，但我内心却获得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我回到了土屋，坐在我乡亲脚畔的木板上，试着安慰他，然后又同别人聊天，试着抚平他们迷乱的神志。集中营生活的最后一天终于到了，由于战火线逐渐接近，绝大多数的俘虏得以运往他营，管理他局、库办和伙夫更是走个精光。这一天，当局发布一道命令，要营中人员在日落前完全撤出，即使是仅余的几个俘虏也必须离开。当晚，当营门突然关闭了，整个营就要被放火销毁了。然而，载运病俘的卡车下午并未出现，而营门却突然关闭了。铁丝网一带也加紧了戒备，以防逃亡。看样子，营中仅余的俘虏注定都要葬身火窟了。我和友人决定再度逃亡。好，我们就先读到这儿吧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再见，拜拜。